埃及记系列讲道第44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8-11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希伯来书4:1-11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另有一个安息。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8月31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早上是第四届的第二讲，本来打算两次讲完，上个礼拜准备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需要三次的时间。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确定了圣经明明启示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天堂本身就是安息，是神邀请我们去的新天新地，神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后进入了安息，他也邀请人类进入他的安息，这也是信耶稣基督之人的去处。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那么我们一定要，我们必须问的是，我们还需要安息日吗？安息日对我们还有约束力吗？在我们的圈子里，有人会说，神给了我们10诫，不是9诫，所以我们必须守安息日，就这么简单。如果你仔细查考了圣经，就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打开新约，有些地方还是相当容易引起混淆的。在使徒书信里，论到安息日时，大部分地方都说我们不再需要守了，比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无论是日子、月份、节期、年份等等礼仪，又都在哥罗西书里面指出，所以不拘是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读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很难说应该守安息日，对吗？是的，这几处圣经里，还有罗马书14章里面，保罗的确是说，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不必再守安息日了，并且你若坚持要这样做，就有问题了。那么，这是个什么角度呢？我希望通过今天早上的讨论，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你读新约时很难错过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 除了其中的一条之外，十诫的每一条新约都重申。你能猜到是哪一条吗？是第四条，守安息日。没有一卷使徒书信里提到过你们要守安息日，更不用说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聚会，不是在安息日的礼拜六，而是在礼拜天。我们也知道圣经里总是把礼拜天作为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而不是安息日的第七天。新约把礼拜天称之为主日，对照着旧约的安息日，连我们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告诉我们，主日可以称为基督教的安息日。他们用了基督教作为安息日的前缀，来说明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差别。旧约要求守的，新约不是完全照搬。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在讨论安息日呢？安息日仍然对我们具有约束力吗？安息日应该如何守呢？让我先来回答安息日是否对我们还有约束力的这个问题。前面我们提到保罗论到安息日时都是有针对性的，他针对的是当时的教会面临的重大问题，那就是外邦基督徒和犹太的基督徒。外邦基督徒想要在教会里成为正式的成员或者合格的成员，要想真正得救，是不是必须服从旧约的礼仪？保罗回答的永远都是不。每次保罗提到安息日的问题的时候，还有包括吃的喝的问题，保罗明确地宣布，这些不是你成为基督徒的条件。他说的是，就旧约犹太的礼律而言，安息日对新约的基督徒不再具有约束力。今天有一些人一读到这些经文就说，你看你看，基督徒不再需要安息日了。假如新约圣经论到安息日时只谈这些，那我就同意你的观点。首先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律法的目的，他成全了安息日。安息日所指向的是新天新地，旧约礼仪律里面的安息日不再适用于我们。那么你会不会说，都已经这么说的明确了，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回答是有。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看，你如果记得上个礼拜的讨论的话，我们说过安息日首先是神在创世是为人设立的业处。神向以色列颁布十诫时，把安息日作为第四诫，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从来没有得到过好好的休息，所以从人性上来说，神给了他们安息日，让他们每个礼拜有一天休息，使他们的身体能够得到恢复。出埃及记23章第9节告诉以色列人，不可欺压寄居的，要向他们施怜悯。紧接着说，6年你们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叫地安歇息。你看，神颁布安息日诫命的背后意图之一是对人的怜悯。我们在耶稣的事工中看到，跟随他的门徒们在安息日饿了，他让他们掐麦穗吃，因为他怜悯他们的身体的需要。有意思的是，在其他社会里，虽然人不把休息天和神的诫命联系起来，但却从自然律知道每个礼拜休息一天是人需要的。比如在我们国家里，政府规定某些日子是法定休息日，每个礼拜只允许8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超出的要算作加班，必须予以补偿。前面我们说过，十诫即道德律的每一条都基于神的自己，并且早已刻在人心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知道善恶好歹。但我们也知道，休息一天并不意味着遵守这条诫命，若是这样，圣经早就会说明了。第二，诫命所指出的不仅是为了人身体上的需要，它也指向神的救赎。 安息日是叫以色列人记住他们曾被奴役，神将他们从捆绑之下救出来的这个事实。这一天休息，这一天敬拜，这一天向神献祭，这一天庆祝。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安息日来自神的创造，神的休息。到了申命记，摩西又列出了另一条原因，那就是神的救赎。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申命记五章十五节。请注意出埃及记二十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申命记五章则说，你们曾是奴隶，耶和华你的神拯救了你，所以你要守安息日。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在哪一天纪念神的怜悯，神的救赎啊？他们在那一天纪念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救赎，在那一天歇了手里的工作，在那一天敬拜神，向神献祭，把那一天作为节日来庆祝，来荣耀神的名，庆祝神对他子民的救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安息日的意义所在。打开新约，我们看到和此安息日相同，也有那么一天，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纪念十字架，特别是纪念复活。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坟地向几位妇人显现，然后又向门徒们显现。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七日的第一日，这复活之日又称为主日。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使徒和门徒们每个礼拜的一天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纪念神的救赎。他们选的是哪一天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他们纪念的是什么呢？纪念他们自己曾在罪的奴役捆绑之下，没有希望，没有神，因着神的怜悯拆下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使他们得救。七日的第一日聚会不仅是在使徒时代，初代教会的伊格拉修写下过记录。我们说的初代教会不是一两百年之后，伊格拉丢是使徒约翰的同时代的人，他写道，每个爱基督的都应当把七日的第一日守为圣日，因为这是主日。早期教会在安息日的这件事情上没有过把安息日与主日联系起来的记录，直到第四、第五世纪，安布罗修才说，第四届的安息日相当于主日。当伊格拉修说，每个爱基督的都应该把七日的第一日守为圣日，因为这是主日的时候，你认为他用的守为圣日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第四诫命里的话。所以在伊格拉修的心里，主日和安息日是有关系的。那么圣经里是否说明主日和安息日之间的联系对我们有约束力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再来看看安息日这个主题。安息日不仅包括创世的事实，神六日创造，第七日休息，所以神给了人同样的规律，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安息日也包括救赎的事实，这一天神将以色列从被奴役、被捆绑当中救出来，所以神要他们在这一天纪念神的救恩。第三个事实是，这一天也指出了终极的安息，即安息日指向创造，指向救恩，也指向未来。上个礼拜我们稍微讨论了一下希伯来书关于安息日的教导，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三到四章里面关于基督耶稣与救恩的论述。他已经完成了人类的救赎工作，坐在父的右边安息了，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了。看哪，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和他一起在天上，在神的安息里了。因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已经完成了。但希伯来书第四章还说什么呢？第四章的已经加上了标题，为神子民存留一安息日的安息。请看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相信的人已经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请注意，我的安息用的完全是个人的拥有性的语气，这安息是属于他的，他住在这安息里，并且神把他的安息与第七日连在了一起。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也知道圣经其他地方把神的安息称为安息日，对吗？除了希伯来书引创世纪第二章的话，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以外，另外还有哪里引用了这句话呢？对了，就是我们正在学习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出埃及记二十章把创世和律法联系起来。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很明显，希伯来书论述的是安息日。当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的时候，就是第七日的安息，也是指整个旧约给以色列人描绘的安息日。我不想把我们的讨论搞得太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不能根据一个好主意或最有可能的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作息，因为神的话语的确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五节说的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指那一片安息地，即不允许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这里圣经把这应许之地等同于他的安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应许之地就是神安息的图画，进不了应许地是因为不信，并且这安息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有时间上的概念，是一段时间。我来强调一下，假如刚才你的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话，那么现在是时候了。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为了神，你必须打起精神来听，因为这是今天早上最重要的地方。第七节作者警告说，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里的今日也就是现在。写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但大卫还是警告他们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把今日的时间概念从旧约一直带到新约，告诉他的读者，我是在警告你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免得你们进不了神预备的安息。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今日就是指行动，因为在这卷书里离经叛道的确是个威胁。他说，不管这今日的时间有多长，只要人有今日，人就有可能不信离开福音。今日你听到了福音，相信福音，就不至于进不了那荣耀的第七日。请注意， 希伯来书作者认为今日是与那安息相反的。我们中间有人会跌倒，我们被仇敌围绕，当我们最终进入此安息的时候，这一切再也不会搅扰我们，连应许也不再有了，因为那时我们不再凭信心生活，而是以眼见生活，再也没有挣扎，没有威胁，没有旷野，没有跌倒。所以说那安息既有时间也有地点。上个礼拜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已经知道，神进入安息是没有早上晚上的，这第七日一直在持续着。希伯来书作者说还有一个持续的一天叫做今天，这是我们进入神的安息之前一段长久的时间。这今日从当初以色列开始，到大卫时代，到希伯来书的时代，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时代。虽然希伯来书的读者大部分是犹太人住在应许之地，但作者还是说你们还在旷野，将来我们进入这安息之后就和现在和今日完全不同。希伯来书十一章把此称为更美的家乡，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座城。十三章又说我们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了将来的城。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把我们从旷野里，从危险中，从疑惑里搬出来，从暂时的居处移到永恒的安息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今世我们是生活在应许之地边界上的以色列人，我们还没有完全拥有那安息之地，那些威胁我们的巨人仍然需要除掉，迦南人还住在那地，我们已经从埃及被救了出来，但我们还没有进入迦南。请看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即旧约的以色列，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他从当年的以色列一下子跳到大卫，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奇怪？他能够把以色列的故事和我们的故事直接对应起来，他是在说安息日一向就是整个故事的里面的一部分，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事实。迦南是神永远与人打交道的，就是新天新地的一幅画。因为还没有进入，我们就必须继续相信下去。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讨论过，因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已经确保了我们在神安息里的一席之地，但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这就是我今天要向你们强调的，威胁还在，但我们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在基督里住在神的应许里。我们还没有经过死亡与复活，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说，这和目前直接有关，这也是今天最后的一点，下个礼拜我们还会继续下去。结束前让我们一起来看第9到11节，这样看来必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有几件事非常令人惊讶，他明确无误地把安息日放在我们面前。第四章的前八节里面，他讨论到信心、神的创造、神的安息等等，但没有提到安息日。但到了这里，他直接用了安息日和守安息日，说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指当然是末日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我们将和神一起永远守那安息日。到此为止，我们能够看到在希伯来书作者的脑子里有一个与守安息日有关的安息，有一个那安息来临的尽头，有一幅旧约里神吩咐守安息日的画面。这里他所说的是神给以色列描绘的那将来的图画。那么问题是，这幅将来的图画是否也适用于我们？在作者看来，还有一个我们尚未进入的安息，然而我们已经进入了。你看他在这里说这两件事都是真的，我们已经进入了。小心 免得你进不了，要竭力进去。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所做的就是新约作者们处处都在做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一次永远的进入了安息日的安息，对吗？然而我们凭着信心等候复活那一天，我们将以眼见进入了安息日的安息。到那日，一切试炼试探都将成为过去。那一日到来的时候，地点上我们将从眼前的旷野搬进迦南美地，时间上我们将从今日的暂时迁入永恒的安息日。不再怀疑，不再犯罪，不再彷徨，不再违背神的诫命，不再受离经叛道的威胁，我们将卸了一切的功。很多时候，很多人把希伯来书的这段话解释成耶稣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善功，我们因信称义。但是请注意，我们要努力去行神预先为我们预备好的善事，在今世要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国度而劳苦。然而这并不是我们存在的一切，那一天会到来，我们将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安息，一切劳苦都将停止，包括养育孩子、照顾家庭、工作、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带给我们许多愉快、喜乐，但我们因着失败也痛苦、烦恼。那么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安息日是指这一切，那么从创造的部分来说，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有限的人，你的身体就需要休息。每个社会都同意，因为这是自然律。从救赎的角度上，在这一天你应该纪念你曾是罪的奴仆，神救了你。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例子，七日的第一日，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聚集在一起纪念基督耶稣的救赎，以祷告敬拜作为祭献给神。那么将来是否还为我们存留一个安息日呢？是的，希伯来书作者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还未进入，还要凭信心生活。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还是应该守安息日。同时到了新约之后，那些疑虑已经无用了。下个礼拜我们会来看如何守安息日。今天我想让你们记住的是，今天我们凭着信心聚集在这里，宣讲耶稣基督的死复活，一起掰饼喝杯，那将来的荣耀安息我们将亲眼目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了万有，特别你为人类的缘故，你预备安息日。因为在你的创世的计划中，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那末世性的国度里面去。父啊，天地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创造之功是何等的良善，充满智慧，也是圣洁的。我们作为被造物，真是何等的有福，你为你所创造的万物预备了一切丰富的恩典恩赐。当我们的始祖亚当背约，导致到我们都落入在死亡、痛苦、罪的奴役、魔鬼撒旦的欺骗之下，父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之约，借着你所设立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正如你曾经在历史中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主啊，我们和以色列人都同样还在地上的教会，还在战斗中，还在旷野的旅程中。然而主，你已经差遣你的儿子来拯救我们，将那末世性的国度，将那永恒的荣耀的国度已经带来闯入今世，使我们因信进入你恩典的王国。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盼望基督耶稣再临，何等盼望这世界被更新， 成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因为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犯罪，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的这种悖逆悖道，都是对上帝的极大的干犯，都是不合法的存在。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了你整个教会被救赎，你仍然在宽容，你仍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主啊，求你恩待你的子民，让我们都能够从你的仆人的解经当中看到安息日对于你整个创造之功、救赎之功以及幕后的成全之功是何等的奇妙。你为我们预备了那真正的永恒的，再也没有劳苦叹息、没有战斗、没有眼泪的那个安息。主啊，我们的心渴望你，但我们已经在你里面，已经在享受这样的安息。主啊，求你给我们在今世的日子里面，每一个主日都怀着极其感恩、喜乐、渴望的心来敬拜你、侍奉你。愿你赐福你的儿女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
Yeah.